阿弥陀佛。刚才学长所述，我纯属个人的论述，你们就听他的生命经验。那么还是依我们的约定这样做啊。那么在整个对佛法的诠释上，的确是在佛后啊，因为没有一个自戒的导师在做询问，那再加上弟子弘化各方啊，随着地缘的关系，各地的风俗习惯，每一个宗派道场的导师个人的诠释不同，慢慢的部派佛教就兴起了，这个也都是难免的事情啊。那么当然我们都可以接受每一个人论述，我们也都观察每种论述它的缘起，那各自独立学习做判断。好，我们今天呢在过年前两次，上一次已经算是进入了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就是刘宋译本的译贯。那么白板上呢，上个礼拜已经给了各位第一次啊，应顺导师他对于刘宋版楞伽经的大科。今天呢，我又特别把他大科当中新译译释章里面的细科，诸法自心章里面的细科啊，以及修解圣行章里面的细科，这三部分呢特别强调啊，特别强调整个呢就是入圣解行地的第二层的细科。等一下如果我们讲完了一贯的大会战佛记前的文字，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就大概解析说明一下这个大课的意涵，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挪到下周啊，下周。那下周我预定的进点，那进度呢就是接下来一贯的大会战佛记，以及我们今天白板上所讲的啊，所写下来的这一段入圣解行地。因为这一地呢也是我们凡夫啊入修的第一堂功课，而且是一个很大步的功课啊。我们这一生能够把入圣解行地这一步功课做完了，算是就不错了啊。所以我认为是需要讲的，但是这个是应顺导师的意见。我们之前学过欧阳先生他的六句意，那我们上次只把六句意做别解，并没有做灌述，所以等应顺导师的大科我大概引用一段落以后，回来入文的时候呢，一样是入译贯的文的时候呢，我会引用欧阳先生他的疏诀，整个把他别的疏诀的段落呢，六句意的段落呢整个灌述起来，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大的地图啊。我想你们带着总去观别会比较有体会，免得就是见树不见林，这是我一直看到很多人学佛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虽然别相都讲过了，我也不能够就认为你们自己可以把别相拼成那个大的地图啊，但是应该不难，但是你们只要学我的心得报告，你们以后可以试着多多自己做做看，做久了就熟了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谢老师就说他要开始做科判，对不对？这就功课了，你可以试试看。好，这个是我们大概的进度。那接下来就是过年啊，基金会大概下个礼拜四五就已经大扫除，就停课了。那我们礼拜五的法相中的课下礼拜就不上了，然后呢就停一周啊，然后呢再接下去就是春节的那一周也放假，所以再来就是二十号那个礼拜，所以我们礼拜三的课再下一次上课，下礼拜上完课之后呢就是二十号回复上课。那因为过一个年假呢，怕你们放疫了，那给一个不算功课的功课，因为照说你们应该早就会背我们就在二十号那个课堂上啊，大家来背诵啊，大家来背诵， 这个大会战佛记。那么刚才我很高兴啊，因为上个礼拜就听说了我们的维诺师姐生涯告了一个段落，那就等她自己公告。然后她刚才跟我讲，哎呀，以后如果礼拜三早课前或者是下午的时间呢，她还要去估量整个诵经的时间长短。如果他发心愿意开始带课诵我们的楞伽经啊，就当做我们这堂晚上课的前行，会很好。我自己也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跟大家一块共修，这是不错的。那如果这种法会已经固定下来之后呢，因为维诺师姐有空了嘛，那我们尔后啊半月诵戒也可以摆在里面。刚才美丽师姐也谈到，各位对于戒文戒法不太了解，对开车吃饭更是根本没有去思考过，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诵戒，那一次诵戒就一次解释一条好了，也不用太多，把它背后的智慧都讲。然后呢，我们诵经也可以每次就随我的性之所知或者是规划的啊，来做重点的开示，重点的开示。这样子我们有修订啊，我们也有思维观察会能够相应生，但是呢基本上都以维诺所定下来的功课为主，这样大概知道吧哈。好，那晚上呢就是一个储备慧智粮的一个地方，大家一块思维我们楞伽经的种种材料的文字意涵，然后呢试着去观察我们的生命经验，然后呢就带着这个经验去修正我们的三业。修行就是这样，我特别要更正一件事情，就是说修行并不是诵经念佛持咒或者是禅坐，这个是一个加行的方法，它还是要修正我们的心，把心摆对地方之后呢，然后呢就去生活，就去工作，然后呢不对就改啊，不会就学，错了就改，然后呢越来越感觉到你不需要去防护你的心，三业是清净的，然后你的生命是过的一个没有烦恼的生命方式，你就更敢去发愿承担责任。这句话很重要，由此呢跳出了二乘的窟窿啊，不会自己设一个涅槃坑在那边窝着而不自知啊，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正上慢啊。修行呢能够过这一关是很难的，你要把自己的心呢变大啊，长高放远，然后呢能够去免疫于一些退转的因缘，实际上不容易，把很多的境界都要当做生命的功课这样来修学，而且要欢喜受甘愿做，这是很重要的事。好，那大概的行政报告是这样啊，因为过一个假期嘛。那我们今天呢白板上的这个第二层科我们就摆一边，先把课本打开易观，我们一定要进易观了。易观我们上次用它的时候呢，只学到晨观法师的自序啊，自序我们学到了12、13页啊，到自觉圣趣，我们也念一下这一段啊，当作是节前身后。那么这一段之前呢，就是第九页的了事门，然后呢到第12页的离事门。那么这个加上我们今天等一下给各位念的到自觉圣趣，就等于三个渐次，这是本经的具体的修行方法。先得要了本经告诉我们的四套法门，五法三自性八思二我，那么扩而广之就是欧阳先生疏觉的六居义啊，或者是这个印顺导师大科里面呢入圣解行地的五个义，每一个大德都有他自己的归纳啊。那么这些东西都要能够完全的充分明白，你去理解，你去明白，你去如理作意，都是了事门。那么 透过这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进到了离世门，就是要离相了。离相的意思呢，消极的，就是离掉你心意识的分别相，这个是消极的。啊，那么积极的意涵呢，是要离掉你自己离与不离的分别相。如果你还有一个作意离的心，那还是一种分别，还是一种分别。那这个东西是更细微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二个见次，离世门觉自心限量离心意意识这段文所要谈的事情。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到第三见次，到自觉圣趣，因为自觉圣趣是本经的目标啊，就是最高的等觉位啊，等觉位的无生法忍，佛地的 无生法忍啊，要入如来地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段文，整个楞严经的目的，若得离心意意识。心意识在各个经论有所谓的染八识，有所谓的清净八识啊，这个那个争议我们先摆下一般。那么如果能够离了这一切的分别，包括染净的分别在内，都要离了，不是主张有染有净再去离染净，是根本认识染净只是分别，而不要把染净当作实有了再来谈合合不合合的说法，那种争论根本不是重点啊，根本不是重点。那么如果能够离了这一切心意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分别呢，就能够离了两种死，一种是我们这一生啊一起一起的分段生死。我们素芝师姐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体会到，哎呀，生死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害怕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谢老师也谈到这个事儿，慢慢慢慢的，你们从道理上可以去真正降服对他的妄想，对他的错觉。可是进一步还是要真的有修行啊，你对这件事情要能够定，你智慧上只是个意见，可是你心能够定，因为实际上四大的各种变异啊，是会有苦的，那个苦受是真实的要命。可是你如果没有定啊，你只靠心外的加持力是不够的，不够的，你还是要自己所训练出来的定。这就是我们呢礼拜六晚上禅修，还是要给各位要有一个机会啊，练习一下定的味道。可是是用智慧达到定，而不是用自心不动达到定，用智慧的观察，用六品寻思达到极精住，这个是瑜伽师地论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你用这样子的道理慢慢去思维透了，那么一切的妄想分别离开了，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打妄想，而不会扶住心不动，久久不打妄想，那只是一种习惯，不打妄想的习惯。那外头如果有猛烈的风吹起的时候，你还是妄想的啊。所以用智慧达到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瑜伽止观。那这样的分段生死就根本不用害怕了。那么第二种比较难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新的生命。你看我们从刚才啊，有烦恼变得没烦恼，对不对啊？那么乃至于一地一地的增长相，这些都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念头的生灭，而我们只要有心在，难免都会有念头的生灭啊。包括你到升到所谓的无想天，无想天你要入无想天，还是要有一心入啊？你要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你还要一心入一心出啊？所以还是有新的生灭的，这些都还是有变异生死。乃至于呢所谓的法身示现啊，不管是法身是不生灭的啊，那么报身跟化身还是示现生灭，这些呢对法身大士而言都还是有变异生死的啊。所以变异生死是不容易那么消灭的。那你说变异生死都没有了，那心不就死死的不动吗？我们不能这样去打妄想的，因为佛的境界就跟禁律者解脱者的境界不可思议的，你不要用我们心去想，哎呀，他的心不起灭就是死亡，不要这样想啊。就跟我们现在读了生物学之后就知道，植物虽然不能讲话，对不对？它一样有它的代谢功能啊，是不是？它一样跟这个世界会有互动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是给所谓的生物做了一个能繁殖，它们也能繁殖啊，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在界定生命的状态有很多模糊的界限， 我们无法去思议别种缘起它的生命的周期，所以我们也不必去想一个解脱者，一个佛的境界，那个离了变异生死是不是一个细细查查拢没叮当的状态，不要去想。但是的确你只要有这个生命的过程，难免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困扰，还是会有障碍的啊。这个呢就叫做二时永境。二时永境，比如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发了一个愿，那么一直都没有人去兑现你这个愿，因为没有人需要你这个愿嘛。那万一你在那边已经 QK 很久了，就是已经在那边休息很久了，突然有人来跟你拿一张你好早签出去的支票，他说要你兑现，对不对？你已经休息很久了，如果你心不是准备能够再复起的话，那个对你来讲是会一种困扰嘛？同意吗？同意。而且再加上你已经离了世间很久了，你根本没有那个本事，你根本没有那个本事啊。比如说我大女儿从去年呢，哎呀，很非常帅的把她老板给辞掉了，之后就不容易找工作，因为刚好整个景气就下来了。然后呢我就问她说，你后悔吧？她说不后悔啊，现在打一些零工，因为她过去有一些 case 的那个个案。我说你这样子不行的呀，你还是要有一个能够不断的增长专业能力的地方，你这样子就假嘎嘎哦。虽然过得去，我也不要求你奉养我，但是你要有成就感，你要有人际关系，你要有朋友，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 去投入的。那我妈妈就在旁边一直嘟嘟囔囔，她说啊，你这么厉害没跟介绍一个工作、啊、开玩笑，我十几年没跟商业 工商界的朋友跟计较吧，我今天打起电话，纵使有人家电话，我这样打起电话好意思没不好意思嘛。这就是这个意思，变异生死的困难就在这里。你即便有愿，即便有心，可是你太久没有去理那件事情，因为你不会没有事去经营嘛。那你没有去经营那件事情，那个事情的缘找到你了，你有那个愿，你要不要兑现？要。哎呀，我就在那边思维，如果菩萨遇到我这种状况，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他还是平常事，因为呢，对他来讲，修定没事做，并不是真的没事，而是他心子里面没有事，那才是真正的诺且常在定。你是有所为而为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经营你的人脉，经营你的生活资源，这个有所为而为的这个事儿就是乱。虽然它是善的散乱，可是还是一个散乱。这就是我对于变异生死为什么还是一种散乱，还是一种分别，还是一种烦恼的体会。的确你很久不去处理一件事儿，心轻松啊，可是再要提起来的时候啊，会有进入障碍，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样能够好久不去碰那个事儿，一样没有障碍？你想想看这个问题，这就是维系的变异生死的问题。连这个困难这个障碍都要能够克服，都要能够克服啊。那么到自觉圣趣的地步，那自觉圣趣是这个佛地啊，是个如来心的状态啊。你心呢、啊、在那里没有动，而常能够回应众生的啊，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自觉圣趣呢，我们也本经也叫做自觉圣智呢，即是如来自证的境界。什么叫做证？证明就做到才算是证明嘛，知道还算不算？不算，因为你知而不行不对。可是行如果别人不受用，你还是要改，对不对？因为签可这张支票被认可的是受用者他方，是他受用，自受用是你修行法的功德，你自己马上受用。可是你要做到他受用，那你要经过众生的应可，你要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知道这个功课有多大吗？你们伺候过人，你都知道。曾经有个学长跟我讲，你有没有做过最基层？我说我也一样从最基层做起来了啊。你那个不算，你能力太好。我刚刚进外商公司的时候，归公司弄外逃给啊，对不对？一堆老外，连老中乃至于我的前辈都对我一气指使，你要做这，你要做那个。我英文不太好，又进外商公司怎么办？那随便就assign一个report 给你，你 quarter report。 我进公司，我是十月进公司，年底的 quarter review 就要叫我做英文的 presentation。 我说你 K 笑，你们这些前辈为什么不做，找我一个菜鸟，我根本连你们前半年做什么我都不知道，要我做报告。他说我们给你啊，你做 summary 啊。开玩笑，我是 几天晚上没有睡觉，一个字一个字这样 K 我的英文，然后呢念给我老板听，我老板还算是有耐心，听我听完之后改我的文法。后来哦，我做完一次 presentation 之后我就学会了，我只要用破英文就可以了，我不必要去用 compound sentence， 那个把那个复合词句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啊？完全是用单句就可以了啊！后来就是学会了，然后再加上比手画脚，再加上写字，用白板，然后用图示法，哎呀，就学会了。原来沟通就是去做，在做中慢慢慢慢的学啊，那就体会很多。哎呀，你去想，然后就用忧虑的心，然后去准备，怎么样都不够，怎么样都不够好，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你真的去做，做到了，然后呢，硬得过众生的心呢、啊？你发觉那个时候是谁在教你啊？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老师了，众生是导师啊，对不对？这些给出功课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啊。那么能够这样的通过如来之正境界呢，就能够到彼岸，对不对？什么彼岸？完成了，每件事情都到位啊，对吧？如果能够到此境界呢，即是入了如来地，正如来神。如来我们曾经也讲过佛的实名啊，如就是不动的意思，来是应缘的意思，他心不动可是能够应缘，那是如来的状态，他心能够不动，可是呢来就是能够应缘，缘出现了他就回应，他不会不动，我就死不动，你要我动死不动，那个不对，那不是如来，如来就是自己心能够真的不动，不动就不散乱，可是呢又能够应缘，而且呢众生能够收，能够验收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就是正如来法身。我们在讲色大圣论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真的第一次，因为一边要去深入去体会那个事情，我真的对如来法身，哎呀，起极大的恭敬心，真的起极大的恭敬心。你去体会，如果有一天你的心态是那个样子，生命是那样子，哎呀，那真的是非常高的品质，不是一个完美两个字可以替代的。真的你会发觉那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状态啊，才是一个最和平的状态，这也就是本经最高的目的。又此如来自证的境界甚深不可思议，然本经最前头一开始大慧菩萨成佛威神所说出的战佛偈，即是暗示了如来此自觉圣趣的境界。哎呀，这个时候有没有对大慧战佛偈很重视一下，对吧？啊，所以叫你们背啊，因为这是本经的总纲啊。大慧战佛偈，那是大慧菩萨成佛威神所说出来的战佛偈，暗示了如来自觉圣趣的境界。你开悟了以后呢，你对这个偈子啊，那是你会从口中送出同样意思，可是可能不同的文字的事情。每一个开悟者都会送出自己的开悟偈。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捻出你的自己的开悟偈出来。行者呢，发大心者，依此偈去修啊，定当祸福无量。其实我们大概前三组到四组道信，基本上他的禅门都是依大慧战佛偈修的。到了五组开始有些变更啊，到六组他的法门又是更方便的开展。那这是非常不一样的。那道信就是四祖，他又开了另外一个法门，就是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的方便。于是呢，从道信法师开始呢，道信禅师开始呢，那个禅门大开。然后呢，五祖就接这个棒子继续开。然后于是量中取直，又找到了六祖这位大将。然后呢，整个禅门就在六祖之后呢，一花开五叶。在盛唐的时候呢，啊，禅宗就弘扬，也因为禅宗这一脉啊，才把法难的时候，整个佛法的圣义地的传承呢，留住一条命脉。啊，虽然他耳后被很多学教人批评，啊，那也是因为传承断了。可是如果在法难那个过程没有禅宗，没有净土，啊，还有人把这个圣义地的法脉继续流传下来的话，佛法早就在中国灭掉了。中国灭掉了，那可能我们现在呢都必须跪着去向韩国去向日本把经藏取回来。的确到了清朝末年也是这样取回来的， 不过至少都还保留在咱们汉地有修行人，因为你只有法本没有修行人，传承一样接不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只要有任何方式去修行，跟法本的同时存在，这两件事情都是宝贵的，你缺一个都不可以。所以他说啊，发大心者依此继续修啊，定当祸福无量，亦当受十方如来慈悯的摄受，以随佛学即是佛之真旨。那么你要跟着佛学，就跟着佛的三业学啊，你只跟着佛的语业，那就是他的言教不够，对不对？那么你真的又依佛的身业去坐禅，去行于六度，对不对？而心中会有体验，意业清净的人，那需要有人的传承，所以你需要有口授心传的传承啊，在藏传呢就是口授派，你还要有言传的，就是那个文字传承的，这两派的传承都是不可偏的啊。像藏传白教可能是比较口授心传的啊，像黄教就比较按照文字经教，可是这两派也都有一样有另外一种传承。假定没有这样子的两种言教跟心传的传承并行不悖，传承还是不具足力。所以我比起文字的传承，我还更重视人，更重视人。只有人出来了，人的一代一代都不断，文字的传承呢比较不容易消灭，不但不容易消灭，而且我们在数位的时代，其实保存它还容易，流通它也容易。可是没有像样的人出来继续把这个教跟学的传承做好，真的死都不瞑目。那佛法不晓得都会断在哪里，或者是被错解成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如来的心地。心地法门者以如来心地，当然不是我们凡夫的心地，一定是如来的心地。他怎么想，他怎么说，他怎么做，依这个佛来学的，就是佛的真旨啊，才是如来的弟子。好，我们上次呢大概就到这里，从了四门离四门要入自觉圣趣的一个意涵。好，我们续算是告个段落了，那么就进到易观的正文第一页。我们就依着正文的文字呢，因为都是白话啊，大体我会念过啊，一些文字难字词我再做说明。好，这本易观的作者各位已经都知道了啊，是这个承观法师啊，阿舍离。他是台湾的道场，是这个大毗卢寺，目前他也在筹建他的，好像应该是龙潭的道场，一直都没有去。那么他发心做了很多的易观，他的翻译工作实在是做得很努力啊。我也看他是当代的玄奘法师，不过他的工作是把中文翻成英文因为他是师大外文系的，他英文好到我这一辈子看过英文最好的人，看过英文最好的中国人，应该这么说真的是我看过他那个翻译的那个法华经，那真是翻译的好的要命。我说怎么会找到那么古老典雅的英文，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典雅的英文，而不是用口语的英文？像很多这个我看过很多藏传的那个法的文字，都会尽量求其通顺的白话。可是呢，承观法师他就会把英文翻译得非常的古老典雅。我问他说，为什么翻译这么难干什么？连英语系的人都不太容易看得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看文言文一样。我说你为什么翻译成这么难干什么？他说啊，重点还是要有法师解释吧。文字要把它弄得典雅，那是因为要大家尊重经。像我就一直觉得空性翻译成 emptiness 怪怪的，我怎么想怎么怪。每次那个老外拿这个英文的东西用这个来问我空性，我说不要去，我给你一个 sentence， 空有太多太多句子，你不能用单一个字，你不能用字对字去翻。如果实在没有一个字恰当去翻译那个意义，你就用个词去做，用个句子，用个 paragraph， 用一个篇章去叙述它的意涵，让他理解，让他能够去循着这个方法去思维，然后去体会它的意思，还好过用一个字词对字词的翻译。这就是我看到承观法师他在翻译 中文到英文的佛经的时候呢，他用心之处，我真的是非常赞叹。好，那么易观老师讲是一个最 basic， 因为他是所谓易观的意思是不失去原文，他把原文的白话一个字一个字都不漏掉，然后把它灌注起来，中间有很多的白话把它串解，串成白话的文句，啊，又不失去原文的字，啊，字的顺序，然后这样子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文句，让我们去体会它的意思，啊，这就是易观的意思。那么首先先解释经题，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那么首先呢，先解释楞伽。楞伽是山名，也是城的名字。而这个城呢，因为在楞伽山的顶，所以这个城就以楞伽这个山名呢为它城的名字。那么楞伽是梵语，中文呢就翻译成不可往、不可到、难入。在这边我要稍微做一下文章。那么既然不可往，它是个城吗？对不对？那里有住人吗？有没？对不对？阿佛以及那些菩萨从龙宫出，是不是也到那里？是啊，不然不会有这部经呢。所以那里可以去啊，为什么不可往呢？可以到啊，为什么不可到呢？难入，难入总有方法入嘛。你找到门，你找到门进的总是还可以入嘛。那么为什么要用楞伽这个梵语来表示它的不可往？不可往是因为你连想去的念头都不会有，对不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根本去不了嘛，你都不会去，你连想去都不会想去。然后呢，你纵使想去的也到不了，所以叫做不可到。你纵使找过很多的方法，你又觉得它很难，所以它叫难入。你们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找到任何一件事情是属于这种的吗？我们生命的楞伽是什么？啊，我们生命楞伽是什么？我们学佛学这么久了，就知道我们的楞伽山是什么。我所是楞伽山嘛。我举个例子嘛，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全世界你大力是搬得动的，什么地方搬不动？就你今天坐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你死都搬不起来。你纵使是一个大力士，能够吹口气，对不对？你吹口气能够把101大楼给吹翻了啊，吹飞了。你纵使有这么大的力量，可是当你坐在船上升一个帆，你坐在船上哦，不是在船外哦，你坐在船上，你吹那个帆吧，你的 blowing， 你吹的风很大，可是会不会动？不会，因为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就是不会动。这件事情就是不可往，就是不可到，就是难入。再举一个经验，你们照过镜子吧？你看你揽镜自照，镜子有没有你的大头？对不对？你全世界什么地方，你只要花一点时间，扣扣钞票也有，你能去。镜子里面那个人的所在地，你能不能到？不可往，不可到，难入。那个是什么？我所，只是用影像显现嘛。所以楞伽何所表，就是我所。那么既然是那个是我所，我所要离嘛？问你能够离吗？你只要拿镜子一照就有了。那天我把这有人 po 这个文，我把它引用了。然后有个学长就讲，那瞎子照镜子他就看不见了，那他的影子不见了吗？还是在。还是在。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所并不是一个影像，影像只是一个增上缘，是一个所缘缘，对不对？是一个让你熏杂染式的一个因缘。那么真正的不是那个影像，问题不在那个影像上，问题在哪里？我见。我见不在外，可是说内呢又密心了不可得。可是你说它没有吗？他又真实的要命，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不知之不知见。每当用心时，偏偏不能知，对不对？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种东西叫做 langka， 就是 langka， 就是楞伽的意思，梵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更难道？可是我们说我们要入楞伽。我们入我所干什么呢？ 入我所是有我所，有一个能入有个所入吗？没有，因为它就是你的分别，分别是不能入你，对不对？分别连入都不得了，你还离的吗？因为离不开，对不对？能离的是什么？你只要于境离境，于相离相，你知道这一切是恶取的幻象，对不对？你只有如实知，如实见，这样子说离。你只要正恶取灭，我们假说为离，不是真的没有相。所以瞎子照影像，他不得见，他还是有相，别人可以见了，对不对？我不照镜子，我还是有相，只是没有镜子现影罢了，原不显现而已，并不代表他没有相。任何人看他，他还是有相。啊，这些呢，都是楞伽的意思，懂吗？其实并不是外人所见到的影像，而是这个人他自己分别生的，或者是俱生的我执。更进一步要讲，还有法执，这些就是我们的楞伽。所以各位知道楞伽在哪里吗？你们不要因为底下就讲他在锡兰啊，就是现在斯里兰卡，哎，你就说哎呀，就是斯里兰卡那个地方，那地方只是一个表法的所在啊，只是一个表法的所在。那地方容易啊，我们今天一趟飞机就可以到了，对不对？不是不可以到啊，可以到，可以到的不是那个地方啊，是你心里面那个我所，那个永远到不了。你想离，可是佛法却一直不断要去断这件事情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楞伽。你们这样理解可以吗？那当然有很多人对他的想，对他的描述说啊，楞伽山是个四面像须弥山一样的山，可是呢平滑，没有办法可以攀啊，可以立，它不可攀不可立。可是呢你又在彼岸，你怎么到那一个地方去啊？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公案，是个公案。那么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第五十一参，参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无门关也是一样，那个塔没有门，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善财童子在外面讲说我要学菩提心，就到那里，然后怎么能入？降入，听我，就是降入。那他的不可往不可到难入，可是是有方法的，可是那方法并不是用任何有为法可以到，并不是用任何有为法可以往，并不是因为有为法很复杂所以难，只是因为它只是无为法，所以它不可往不可到，假名为难，这样子。因此此山呢、啊、此山层呢、啊、极高。好，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极高是讲佛道高远，对不对？佛道高远很难啊，他那个行也很难行啊，那个果啊是很难证。哎呀，这么多的难，可是你要能够做，你要把这些难都要做到，对不对？因为你有这个愿嘛，你有这个愿嘛。问题在哪里？问题那个地方啊，原为夜叉王所居。夜叉王是鬼神道啊，他贪也极贪，嗔也极嗔，而且呢他疑心很重。夜叉呢三个烦恼心所特别多，贪嗔疑，当然了有这个根本呢，那他的痴一定有，对不对？有了这个根本呢，慢也一定有，当然他也一定拥有很多的不正见。所以呢夜叉王啊，夜叉王你去查词典都有一种传说，说夜叉啊十个头。所以呢到了大乘经经常会引用夜叉，夜叉有些时候是善良，有些时候也是坏蛋啊。那么夜叉他在经上有时候解释上是他有十个头。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像印顺导师就这么讲，说夜叉王因为有十个头啊，是石头的怪物啊，所以这个石头就等于代表我们众生的十个烦恼。我们哪十个烦恼啊？六个根本烦恼，前面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属于情绪性的，然后呢有不正见再开出五个，身见、边见、戒进取见、见取见，还有波音果的大邪见，这五个加五个十个，就代表夜，就是用夜叉王的十个头来代表。所以呢我们的我执法执呢表现出来就是这十种烦恼。 夜叉王是石头的怪物啊，所以我们以夜叉王来表示这个的。他说夜叉王竟然是这样子的德性，那为什么经常有夜叉王当护法？夜叉王是我们这个本经的当机众，他还能够修四巡之官。请问，如果你一点烦恼都不会，都没有，你会修行吗？你会有修行的必要？你会修行的想法？你会去做修行的动作吗？不会嘛？你们只是一头、两头、三头、四头，乃至于十头都有。请问你们几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哪一个人不是十头夜叉？你告诉我，你少哪个头？那头头都具足嘛，对不对？人家四面佛没有这么了不起，我们是十面夜叉，你能懂意思吗？这夜叉指谁啊？我们嘛，我们还有一个王哎，对不对？那是夜叉王啊，知道这个典故。不要以为大乘经在编造这些鬼神啊，把鬼神当作护法，把鬼神做佛，把鬼神做菩萨，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文字表达的方法，它还是讲一个人间的道理，修行的一个浅白的方法，非常直白的方法，只是用一些比较象征性、比较比喻的文字来谈这个事儿。然后呢，夜叉王占据这个楞伽岛，啊，干什么事呢？啖食生灵。他把活的东西呢吃了让他死，对不对？所以呢十种烦恼是生灭因呢，啖食生灵的代表意思就是他是生灭因。生灭就是因为烦恼来的。你如果没有十灭夜叉的十种烦恼，你没有生灭的因。为什么？烦恼的十种业就会 kill 我们今天呢这一念才升起的念头幻灭了，然后你又努力，因为爱非爱又去生了，然后又被他幻灭了，就这样。可是你于中啊，不了解无常为生因的秘密意。无常法本来就是生灭的因，并不是夜叉王真实十种烦恼体性实有的让你生生灭灭。生灭的因并不是实有的外因，不是。是你的无明，是我们的无明。我们不认识缘起，所以我们的造作让我们有了生灭想，让我们感觉这一切事情呢无路可通，无神通者不可往，好像一定要有所作为，修行到一个堪瞻了吼，你能力到达那里了，你才能够做。可是你越有所作为，我跟你讲了，道高一尺怎么样，魔高一丈，一定到那个时候会有让你的道力行不得的魔，让你行不得。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所作为，你不肯放下我所，以为你的作为你的修行高，我就跟你讲，人都比不上道了，道又比不上魔了。为什么？有为故，有为故。这文字背后都是有意涵的。那么由此就知道了，哎呀，十种烦恼贪嗔痴慢疑身见乃至于大邪见，它造成的生灭因，让我们感觉生命到了尽头。每个人都想找出路，可是找不到，对不对？你今天不学佛也可以，可是每个人也是用自己以为的方法在找出路罢了。可是你看看，你放眼望去，大家找的出路像什么德性？都是有后遗症的问题嘛，一堆有后遗症的问题。然后呢花了很多的银两，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结果你能够真的解决问题吗？看来有问题，看来有困难。所以这件呢、啊，我所的道路啊，根本无路可通，无路可通，对不对？但无路可通，我们还是会有意乐，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圣戒讲它的戒体是什么？是无作。佛法的最高的修行的目标是什么？是涅槃。涅槃是无为法，是不生不灭法。哎，奇怪，戒体的最高是无作，佛法修行的最高是涅槃，是无为，是不生不灭。哎，这件事情怎么跟我们凡夫一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呢？我们以为有所作，以为应该到什么地方，以为可以去成就一个有为法最高的境界，可是有为法最高境界就还是生灭。这个事情背后你能够体会到什么？你会为你定下一个什么人生计划？那这底下是世俗地了， 那么右楞伽山在今天的锡兰岛上啊，锡兰的古名叫 Sri Lanka 啊，其中 Lanka 也就是楞伽的梵音的精义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知道就好了。那但是呢，知道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因为阿育王的时代，阿育王的时代呢，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前后出家。阿育王跟当时斯里兰卡就斯里兰岛的国王，他们都有个个性，都是很护持佛法的。你们知道吗？可能当时印度南印度的最早的一尊观世音菩萨啊，现在不在了啦啊，但是虽然不在，好像在大英博物馆啊，有从锡兰岛搬出去的石刻，观音石刻。由此可以知道，大乘的思想当时是在斯里兰卡曾经存在过的。可是呢，当时最主要的部派是一切有部分出来的次同业部，现在呢也被称为叫上座部。所以由斯里兰卡再传出去给泰国跟缅甸的南传佛教，都是以斯里兰卡当作传播的中继站，都知道吗？那这个中继站是佛陀在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佛法的传播了，然后呢，后来阿育王又派他的儿子跟女儿，把许多当时部派的佛典呢带到了那里啊，所以整个斯里兰卡的佛教呢是由阿育王的亲生儿子跟女儿在那里弘扬起来的。那后来整个中印度跟西北印有了法难，对不对？保留整个佛法的所在地都在南印度，也就是斯里兰卡为中心，然后再往这里，往泰国、往缅甸传承。所以佛法到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被受记的福地，被受记的福地啊。好，这个是整个斯里兰卡的典故啊。那我们之前才在唐译本看过那个序嘛啊，底下那个就是从唐译本的序章来的。再者啊，那么这部经的缘起是因为佛在龙宫说法以后，佛在龙宫说什么法？那么最有名的一部经就是华严经了啊。然后呢，乃至于呢很多部经啊，龙王系列的经也都在龙宫讲的。龙宫呢，也就是东印度边啊，就是海岸线上的一个海岸的城镇。并不是那个地底下海龙王的住处，你们不要这样想啊。那么像现在很多这个当时建种的所在就是龙城，龙城也就在龙宫的附近，并不是 就那个所在地。所以呢，在印度已经有像龙树就是龙嘛啊，包括我上个礼拜去看过的一部电影是嘎举派的一个派祖巴他们的旗帜就是龙。竹的那个意思就是龙的意思，那也就是标准的意思。所以龙是大概是东方国家，乃至于到最后匈牙利传到西方去也有这个图腾，也有这个印象。所以这个是一个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文字啊，这个是印度就有的。好，这是一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说法以后呢，从龙宫出他就要往楞伽岛去。那要往楞伽岛去呢，他就要降服夜叉王。为什么用降服两个字？我们刚刚举的夜叉王代表什么意思？十种烦恼。所以他到哪里都是降服夜叉。夜叉降服了以后，一个有善念的夜叉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护法了嘛。然后呢，他就会行什么？他就会行菩萨道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这一切果满之后，他就是佛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难道不准鬼神成就的吗？不是的，何况这又是象征表法的意思啊，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从唐译本也知道，这边还不只是夜叉王，还有罗刹女啦，还有很多的鬼王啊，对不对啊？这些啊，罗刹跟夜叉本来也就是属于鬼神道的众生了。所以呢，他从龙宫出，龙宫在一般讲经者也会把它讲的自信大海，像我的心呢也是龙宫。龙是因为是动物界当中福报最具有威力的啊，最具有威力的。宫是一个住处啊，所以我们经常也把龙宫当作自信海，就是信德的大海啊。这个信德当然以修德来显现啊。 那么我们从龙宫就是要消归自信，那消归自信的佛法就要干什么呢？就要降服十种烦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是谁？佛还是那念觉性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念佛啊，这念佛从龙宫起，从自信海中流出，自然就消灭谁？消灭十种烦恼嘛，对不对？把恶无我归灭以后呢，你的整个佛的法身功德就显现出来。所以楞伽山并不在西来那个岛而已，在人人心中啊，一座楞伽山嘛，对不对？啊，那山上呢就以十种烦恼众宝庄严。为什么讲它是众宝庄严？因为的确嘛，的确嘛，大贪的法门是什么？大贪的法门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药师佛各种净土，贪到最极致就贪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发觉有为法不值得贪嘛？如果我贪心要用，当然用来干什么？用来贪求净土嘛，贪求佛果嘛，贪求涅槃嘛，因为求这个东西没有祸害嘛，对不对？这就是大贪的法门。什么叫大嗔？嗔烦恼嘛，把烦恼打到四层地狱去嘛，让它魂飞魄散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大嗔，大嗔用来出世，用来证涅槃嘛，对不对？大疑，大疑用来参禅嘛，对不对？什么状况下穿一个我，你从哪来？咬住它不放，大疑的法门，对不对？就是这样，大痴的法门，大痴者啊，你从哪来？一直不断的追因，所以你只要把烦恼用对地方了，烦恼就是觉啊。只是我们今天呢，所缘非法，然后呢，以法来对治非法之后呢，法与非法的分别见还留在心中，变成一种维系的法执，这是问题所在啊。所以呢，佛就以这个因缘呢来开启这部经呢、啊，即于此三乘中啊，开言此大乘无上经典，故以楞伽为这部经的名字。又此经呢，乃佛的自证境界来说宣说的，为诸大菩萨开眼之无上圆顿法门，不是凡愚，不是我们这些死老百姓可以入的，所以呢，这也是不可入的意思。我们这些死老百姓根本连想去都不会想去，对不对？我们什么也不修，也不会到，不肯不会到，对不对？我们有十种烦恼障碍，我们也很难，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所谓的不可往不可到难入有两重意思，一个是对生死凡夫的世俗地的确是难，对不对？第二个呢，是你还有维系法执的行者，你还是很难。只有你离了法非法恶意的分别执以后啊，那种自证境界，那是楞伽山的真实意义。这个是佛自证境界的无上圆顿法门。好，这是楞伽的意思，再来解释阿跋多罗宝这几个字。阿跋多罗也是梵语，那中文译为无上。其实无上这个字，各位注明一下，它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字阿努多罗，我们叫或者有人叫阿鸟多罗，是吧？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那四个字，并不是阿跋多罗啊。跋跟努这个梵文并不一样啊。根据考据上呢，这个阿努多罗才是无上的意思。当然呢，阿跋多罗宝也很高贵，但阿跋多罗不应该翻成无上。阿跋多罗的翻译成什么呢？翻成入，进入的入，跟波涅盘的波一样啊，波惹的波一样啊。阿跋多罗是入，所以你看呢、啊，我们的那个唐译本是怎么讲？大乘入楞伽经嘛，魏译本也是入楞伽经嘛，只有我们这部经直接用音译嘛。阿跋多罗，对不对？那阿跋多罗的意思就是入的意思，入的意思啊，就入宝山，要入宝山，那个山就是楞伽啊，楞伽啊，所以入就是它的意思。那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能入了楞伽山，你就可以入了佛的自证境界。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很宝贝的，这个宝贝是没有可比拟的，所以也称为无上宝，意思也是对。不过就梵文来讲的话呢，阿跋多罗直译就是入的意思。那从我们几个译本的翻译就知道了啊，原来这个都一样了，文字只是用音译意译，对不对？魏译本跟唐译本就是用文字的意思 啊，这边是用音啊，声音。那么为什么他那么殊胜呢？因为呢，佛在本经当中啊，开眼无法三智性二无我八事，会归于唯心现境界，乃为无上之法宝，故名此经为无上宝。啊，那么把无法三智性八事二无我会归到哪里呢？会归到唯心现的境界，我们叫唯心现，唯心现流啊。就是一切的一切的心只是留住相，留住相用唯识的论来讲的话呢，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呢，我们的凡夫又把它分成染净二分，对不对？于染起执就变成片寂执了，于清净作证就变成圆成实了。啊，这个各位要熟的啊，回归到这个唯识无异的这个道理上去。好，这个就是我们被称为宝的理由。所以呢，本经之宝也就是四门，无法三智性八事二无我。为什么呢？因为呢，自觉圣智是不可说的境界，那是佛的自证境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下手处。所以我们这个死老百姓呢，要找什么？要找道次第，要找所缘，要找修作意的方便。你不能老是在那边念那个佛的果地功德，你念再多嘛是别人的，对不对？一定要找到一个道次第，一定要找到一个所缘，一定要找到一个作意的方法，否则你怎么样都不可能到那里，对不对？因为去办一个护照嘛，对不对？买个机票嘛，不管落地签证或者是先办好签证嘛，重点是你那一天不能早也不能晚，就那一天飞机开之前你要到站搭上去，这些缘都要具足，否则呢什么也没有用。虽然呢，这一切都是唯心现境界，你心里面想，永远用想的是不可能的啊，想要靠行来实现。所以弥勒日巴要离开马尔巴上师的时候呢，马尔巴说：“你说说看你的自证境界。”他说：“啊，老师，我悟到一件事情啊，什么境界？吃饭要自己吃才会饱啊。”他悟到这个，马尔巴就说 ：“OK， 你可以出发了。”这件事情多么简单的事情啊，简单吗？对不对？不太容易啊，因为能够知道就去做的人还是少。好，经，梵文经就是 sutra， 修多了的意思，中文译为契经，简称为经。经呢为契合为贯通的意思，是上契佛心的自证境界，下契众生的根基。如是呢，上契的佛心跟下契的我，所以上礼拜把自心呢也写成众生心，对不对？你自心不要把它小小夹子气，以为我们要渐渐入自心境界，那自心就是我的心，不对，是因缘所生。我们以为名字为藏师，藏师是众生皆有，不是我独有的啊！你要慢慢能够去参透阿赖耶识的真实意，对不对？佛心那是顿入理，这个理可以顿悟，可是呢，事需渐修，你必须慢慢的用次第道入了众生心当中，然后呢，以上契佛心的自证境界，下还要契了众生的根基，如此佛心与众生心呢得以贯通，故名为经啊，故名为经。好，以上呢就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讲完了。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入楞伽，对不对？入楞伽，然后呢成就宝贝的一部经。宝贝是什么？自证圣智，那是我们要得到的宝贝。可是这个宝贝呢不可说，对不对？所以呢唯有什么？唯有从无法三智性八事二无我这个为自心现境界的这个教观从此入手，从此呢有五位的道次第，对不对？五位道次第的第一门呢就是要入圣解行地，把六句意啊，四门意通通都要了其四门，离其四门，才有办法入自觉圣趣。这是我们从序里面接过来的事情。